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断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对以色列百姓而言，长久以来的敌人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在以色列百姓定居在迦南之后，持续进攻并发生了战争。非利士人与以色列的战争性代表性的记录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代表非利士人的歌利亚和代表以色列的大卫的征战。歌利亚身高六肘零一虎口，一肘约45.6厘米，一虎口约20厘米，因此他的身高超过290厘米。用我们习惯表达来说，就是海拔极高的人。夸张的表达就是身高8尺。但是对于歌利亚而言，不是夸张的说法，实际上是身高9尺，而超过身高9尺。以色列士兵只是看到他的身高就已经感到畏惧，失去战意的程度。不仅如此，他戴铜头盔，身穿如同鱼鳞模样的铠甲。铠甲重约57公斤，而且歌利亚手里提着的枪刃约有6.8公斤重，整个枪完全超过10公斤。这样的铠甲和枪，一般的士兵如果使用，恐怕很难有什么行动。而且歌利亚前面还有士兵提着很大的盾牌，这个士兵可以挡住飞来的箭头和枪，是为了保护歌利亚像护卫兵一样的存在。圣经称歌利亚为讨战的人。古代发生战争的时候，使用代表人物作战，这个代表打胜仗，便是战争得胜。这个方式可以达到死伤者最小的程度。当然，在那支军队当中，他们会派出在战斗方面最出色的人物。那个人在非利士人一方就是歌利亚。因此，大多数英文圣经把讨战的人翻译为谦谦勇士。他拥有无人能比的身体条件、防护装备和战斗力，看起来似乎没有人能够打败他。然而，这样的战士歌利亚最终被大卫用甩石击旋的石头击中额头，倒下。此时大卫所采取的行动，撒母耳记上17章51节是这样记载的：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 杀死了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大卫将哥利亚的刀从鞘中拔出来，割了他的头。大卫拿着甩石的机旋迎战哥利亚的时候，撒母耳记上17:45如此记录。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身材高大魁梧的哥利亚，他所依靠的是自己拥有的刀枪和铜戟。他深信这些兵器能够保护自己。然而最终他却被自己所信赖的那把刀所砍下了头。在路加福音12中，耶稣讲了关于一个财主的比喻。那个人从田里收获了丰盛的庄稼，粮食多得堆满了仓库，怎么堆都堆不完。于是这位财主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做出了决定，他的心中充满了满足感。路加福音12:18-19，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位财主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堆放在新建的大仓库里的大量的粮食和财物，不仅会带给他人生带来成功，也会带来平安。他还以为这些粮食和财物足够他终身使用，无需匮乏，因此快乐的日子会源源不断的到来。对于这位财主来说，大量的粮食和财物就像他光鲜的简历和名片，也像保护自己的护身符。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是人人羡慕的成功人生。然而神的心意却与这位财主的想法大不相同。路加福音12:20-21，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财主总是在盘算未来的许多年甚至余生，但神的目光却停留在今夜。财主坚信自己拥有的大量粮食和财物足以保证余生的安稳，然而神却摇头否认。即便他为了更好的储存丰富的丰收的粮食和财物建造了庞大的仓库，自以为非常聪明，神却称他为无知的人。他或许自认为有预知未来未雨绸缪的洞察力，但神却看他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浮游，不知道今夜躺下后明早是否还能醒来。主还说，不只是这个人，凡为自己积累更多财富 却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都是一样的。回想圣经中的歌利亚，他坚信能够保护自己的武器，结果就因此丧命。耶稣用比喻讲的这位财主，也因过度依赖自己信靠的粮食和财物，成为了精神上的浮游。歌利亚与无知的财主的共同点是，他们的生命中没有神，因此无论生活多么华丽，拥有多么财富，拥有多少财富，最终都是空虚与虚妄。今天的经文也清楚地提醒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是多么的虚空。以弗所书共六章，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一到三章讲教义，也就是我们应当信什么，或者说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具体而言，是关于救恩的教义。我们的救恩早在世界创造之前就已经开始，这是三位一体神共同工作的见证。后半部分四到六章讲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或者说神要求我们怎样的生命。在以弗所书后部分四章一节到十六节强调教会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要不断成长到作为头耶稣基督的程度。因此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圣经进一步告诉我们，作为基督身体教会的我们，以及作为跟随主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具体如何生活。十七节，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段经文上半句说，我这样说并在主里做见证，用了两个动词，说和做见证。如果这个词只用了一个动词，也可以说我在主里说话，或者我在主里做见证。即使这样表达，意思也是没有任何的妨碍。但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两个动词，是为了告诉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情非常重要。特别是这里面说要确实的说，不仅仅是说话，还带有一种愿意为真理付出生命的决心。而且他强调现在所说的话是在主里说的话，意思是认为把主当作主，必须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一点是必须反复强调的。所以这段话的分量远远超过了保罗个人的看法。当保罗表达个人意见时，通常会用更谦虚的说法，比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对未结婚的人劝勉道，论处女，我没有从主领受的命令，我以为说的。又说，我看这是好的。所以在经文当中说在主里做见证，是非常有力非常坚定的说法。接着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行事为人。可能是因为 即便以弗所教会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头，他们在行事上仍然有像外邦人一样行事的现象。保罗在4:14提醒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做小孩子。这是因为即使教会在基督里成长为成熟的身量，他们仍然可能像小孩子一样被人的诡计和巧妙的诱惑动摇，随波逐流，受不正当的教训的影响。要从小孩子成长到耶稣基督的身量，首先得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舍弃那些像小孩子一样幼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样的，要不要像外邦人行事为人，首先要查验自己的人生，查验自己的生活，要把那些外邦人的行事方式、价值观相似的东西放下。在圣经中提到的外邦人，表面上是指不是以色列国的人，或者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人。但当神说不要像外邦人行事为人的时候，这里的外邦人并不是指外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回想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被掳400年后出埃及时，光是壮丁和成年长的人就有大约60万人，而那时还有许多的杂族跟随出来。这些人和以色列百姓一样，在旷野生活了40年，他们也吃以色列人吃的玛拿和鹌鹑，喝磐石中流出的水，最后他们也一同进入迦南地，成为以色列子孙的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些人虽然民族不同，但却没有当作外邦人看待。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一个信仰共同体。我们再看路德，他是摩押人，丈夫马伦去世之后，她跟随婆婆达俄米回到丈夫的家乡伯利恒，并在那里嫁给了布阿斯，生下了俄贝德。这个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而耶稣更是大卫的后裔降临到世上。也就是说，一个摩押女子成了大卫和耶稣的祖先。保罗的同工，他视同儿子的提摩太，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是忠心信靠神的犹太人，但父亲是希利尼人。然而提摩太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在保罗之后忠心地服侍以弗所教会，还有写下新约中最长福音的路加福音，以及详细记录教会起源和使徒事工的《使徒行传》的路加，他本身就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所以今天经文中所说的外邦人，并不是指外国人，而是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创造掌管世界并为拯救人类差派独生子的神。一个人的生命里如果没有神，自然也就没有对神国的盼望。因为不认识神国，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全部，于是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按照世俗价值观生活的人，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当作全部，把自己的能力和拥有的财富当作依靠，相信这些财富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守住自己。 回想圣经中的歌利亚以及那位乌兹的财主，他们都坚信自己拥有的东西可以保护自己。正因为这样的依赖，他们最终失去了永恒。我们再读十七节，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被说成是随从心里虚空的形式。这里的虚空字面意思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结果。打个比方说，学生临近期末考试，应该专心复习，但突然间电视节目里好像没有一样不好看的，于是心里焦虑，却还是忍不住看下去，终于下定决心坐到书桌前开始复习，却忽然发现书桌乱七八糟，没有整理好，于是心想整理的书桌才能更专心学习，于是开始整理，甚至整理的过程中又打开抽屉把里面也整理一遍，整理完之后又自问，我之前为什么没有整理呢？心里觉得很舒畅，然后又想今天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应该记录下来，于是拿起平时不常用的日记本写了起来，但是今天的文字竟然写得这么顺手，本来打算随便记几行，没想到把当天的事情、感受，甚至以前类似的经历都写了出来。结果写了整整两页多，接着才真正想着要学习，翻开课堂笔记读了半页，可突然觉得肚子饿了，心想肚子饿了没办法学习，于是煮了一碗方便面吃了，吃饱了后再想集中注意力学习，却又觉得困了，于是心想不行，期末考试要好好准备，喝了杯咖啡，读了笔记的一页，抬头一看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于是心想太晚了，该睡觉了，于是理直气壮地盖好被子安心入睡。这就是虚空的形式，虽然确实到凌晨两点才睡，但真正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就学习而言，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的信仰生活难道不也是像这样吗？我们可曾下定决心要好好过信仰生活，要认真追求神，但实际上我们却常常沉迷于世俗中看似美好的事物，跟随心里的冲动，或者只看表面觉得好玩的东西，结果真正用在神的事情上，真正用来追求神的时间却少得可怜。罗马书1:21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如果我们不正确真实地认识神，也不把神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最终就会陷入以虚空为归宿的生活。所以当我们重新与神深切相遇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原来我过去活得真像个傻瓜。18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没有神的生命，外邦人只能追求虚空的事物， 圣经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纳为四点：一是他们的心地昏昧，二是他们的无知，三是他们的心刚硬，四是他们远离了神的生命。今天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他们心地昏昧。这里的心地可以理解为智慧、理性、洞察力。关于那些没有神的外邦人，罗马书1:22-23这样提醒我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没有神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但神却说他们是愚拙的。正如诗篇作者所说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换一句话说，就是心里说没有神的人是愚蠢的。没有神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有智慧，因为他们的生命里没有神的国度。此外，没有神的人会把比人更低劣的东西当作偶像来敬拜。神造人的时候，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其中，作为他最美的创造。但当人离开神之后，他们就会陷入敬拜自己或比自己更低劣的事物，甚至像动物一样的存在。没有神导致聪明变暗的人，这样的样子在圣经中随处可见。马太福音4:14-16，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以色列北部的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也就是加利利地区，因为地处边陲，历史上经常受到周边国家的侵扰。更何况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和王宫20年之后，为了偿付为建造提供大量香柏树、松木和黄金的推罗王西兰，他把加利利的20座城市交给了西兰。这些城市的居民原本的一切都被夺走，身份也从以色列百姓变成了推罗百姓。因此，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却被当作外邦人看待。结果，加利利成为一片浓重黑暗的土地，一片死荫临道的幽暗之地。以色列的历史事件正描绘了所有人类因犯罪离开神而成为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然而，当耶稣基督降临到这片黑暗死亡之地，就有了永生之光的照耀。换句话说，没有耶稣基督的人就没有光，他们的聪明就陷入黑暗。此外，复活的耶稣亲自去寻找正在前往大马士的扫罗，与他相遇，使他成为他的使徒。保罗也在面对亚基帕王的时候，如此承认他所蒙的呼召，《使徒行传》26:16-18，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执事你的事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说，他所蒙的呼召是为了让人们的眼睛得以打开，从黑暗回到光明。因为没有神的人，聪明是黑暗的。保罗自己也是如此。当他遇见复活的主时，眼睛失明了三天，后来才复明。在此之前，他以为自己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更有智慧。但实际上，他的眼睛是瞎的，活在极深的无知之中。上周主日，没有神，就算拥有一切，享受一切，最终也是什么都没有，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有神，即使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享受得到，最终就是拥有了一切，有永远的盼望。上周主日第三堂礼拜，多米诺斯唱诗班唱了一首《明天的事我不知道》，非常感动人心。这首赞美诗原本是外国赞美诗改编的，虽然韩文的一到三节都不同，但原曲的副歌是这样的。关于明天的许多事，我不以为自己能理解。明天的事我不知道，未来也不得而知。父啊，求你扶持我，赐我平坦的道路。但副歌是这样唱的：关于明天的许多事，我不以为自己能理解，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也知道谁握着我的手。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对神国没有盼望。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全部，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并且以为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为自己承担一切。然而作为被主得着的人，努力得着基督耶稣，即便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并且我们也相信，有一位掌管我们明天、握着我们的手的是我们的主。此刻，掌管我们未来的主，对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歌利亚拥有无与伦比的强健体魄，更披戴头盔和铠甲，手中握有利器。在战斗上，他似乎没有对手，谁也无法胜过他。然而他的生命里没有神，他相信手中的武器能保护自己，结果却被自己所持的刀剑斩首而死。同样，耶稣通过比喻讲到的那个财主，收获的粮食多到需要扩建大仓库来存储，他拥有的财物也极为丰盛。他坚信自己所拥有的粮食和财物足以保障余生。然而他的生命里同样没有神，因此他成为了永远的愚人。让我们诚实地回顾自己的生命和信仰， 求主使我们的信仰生活不要像那些没有神的外邦人一样，不要被世俗价值观或自己拥有的东西所迷惑，不要陷入自以为可以保护自己的愚昧。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意识到，唯有那位掌管我们明天、握着我们手的主才是真正的依靠，使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在那位为我们作为头的基督里渐渐成长。值此民族的节日中秋佳节之际，不少弟兄姊妹正踏上返乡的路上或即将出发，求主使家人之间的爱和信任更加深厚，在一家人同心敬拜团聚当中充满神丰盛的恩典，并心存感恩。若家中有人还不认识神，也有弟兄姊妹为他的得救祷告，愿这祷告在神的时间里蒙应允，愿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可以因信心宣告神掌管全家人的未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